各位朋友，今天我给您说一个弃老国的故事。什么叫弃老国呢？就是在这个国家里的老人年满60岁，就要被子女啊给丢弃到一个荒岛上，或者说把老人给活埋了。那位说，这不是畜生吗？父母生养自己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在死亡线上走了一遭，含辛茹苦把子女拉扯成人，上学上班，后来结婚，直到娶妻生子。那怎么老了老了不敬老爱老，反倒把老人给活埋，把老人给扔了呢？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有这么愚蠢的决定呢？其实这里面有一定原因。水是有源的，树是有根的，盐打哪儿咸，醋打哪儿酸，咱呢还得打头给您说起。原本这个国家呀，十分的富庶，老百姓这日子过得相当不错呀，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在这个国家里几乎啊都没有要饭的。可是没过多久出事儿了，天公不作美。要说今年雨水过量，山洪爆发，那庄稼长势原本很好，要收还没等收呢，这场大水一冲全没了。你说老百姓土里刨食，脸朝黄土背朝天，辛苦这一年就指着这点收成，粮食颗粒无收，这不要命一样。得亏家里有存粮，先对付对付吧，希望来年能有所好转。来年更严重，今年不是水下大了吗？明年呢，嘿，滴雨未下，那地干的都裂出缝子来了。老百姓开始打井，有好多眼井都被挖空了，井里边都没水了。这回好，庄稼又是颗粒无收，接连这么几年，不是水灾就是大旱，国家是元气大伤。现在再看这个国家和原来啊大相径庭啊，哀鸿遍野，卖儿卖女比比皆是。旁的不说，咱单说其中的一家。这家呢是三代同堂，上有一个老爹，下面是一个儿子，一个儿媳妇，外带十几个孙子。那年月也不讲计划生育，那这可劲儿生呗。平常啊生活过得很富足，家里面这粮食还有富裕，没显出这十多个孩子怎么样的。这一天公不作美，接连几年庄稼颗粒无收，可坏了，跟扎脖一样，眼瞅那粮食往下塌堆儿。原来吃干饭，后来没那么多粮食，喝粥，再后来粥都不够了，挖野菜，再后来野菜有时候都挖不着，有了上顿没下顿，这十几个孩子饿得小脸蜡黄，骨瘦如柴，是皮包骨头。瘦到什么程度？那个皮呀，要不包着这堆骨头，这骨头哗啦一下就得散架子。这个骨头要不支着这张皮，这皮呀、跟那撒了气的皮球一样，就得抽抽成一个，就饿成这样。这当儿子的一看心里面发愁啊，他心疼他这几个孩子呀、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说现在到哪儿干活也不好找这活，想挣口饭吃可太难了，怎么能够度过饥荒让孩子吃好点呢？问自己媳妇儿，媳妇儿也没办法，想来想去一想，要实在不行，那我也没办法，良心丧于困境，要实在不行，我就得把我爹给活埋呀。你不管怎么说，家里少一个吃闲饭的，也减轻不少家里的负担。跟自己老爹一商量，老爹一听怎么办呢？不能让自己儿子为难呢。你看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即便到这步说活埋自己，当爹的都没二话，为了能够让儿子过得好， 能够让孙子吃得饱，活埋就活埋吧，早死早脱生，我活着也是遭罪，来吧。就这样把爹给活埋了。过了几天，周围的邻居看出点差头来，心说平常这家这老头啊，闲着没事啊就出来晒太阳，怎么一连好几天没看见老头呢？那怎么回事啊？有时候里出外进呢，碰见这儿子就问他说，你爹呢？怎么这两天没看出来晒太阳呢？怎么的了？病了？这儿子一听啊，也没编瞎话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我把我爹给埋了。啊，这是什么时候事儿啊？老头得什么病了？没病，我爹年纪大了，活着也是遭罪，有今天没明天的，人死都是早晚的事儿，何必让他活着遭这份罪呢？现在天下大旱，饥荒之年，莫不如啊，让我爹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享福，好剩下这点口粮呢，把我孩子能够抚养成人。哎，这话一说完，有些人呢就很气愤，心说这还是人吗？这不是畜生吗？你爹生养你一场，到老了老了，你有一口吃的也应该先紧着你爹呀，你怎么能把他活埋呢？有些人持不同看法，说这样也对呀，你说人老有什么用？人一老病就多，哎呀，不是今天脑袋疼，就是明天屁股疼，要不然呢就老得生病，老得抓药，你说这玩意儿得花多少钱，无底洞啊，早早晚晚有一天，莫不如趁着他明白呀，给他埋了，或者给他送走，让他自生自灭，咱也省事儿。这样呢这不都挺好，说法不一，有一家活埋的，就有那照方抓药的，缺德的人是大有人在，结果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互相效仿，这种做法就在这个国家流行起来了，到后来形成了一条正式的法律，说全国年满60岁以上的老人活埋，倘乎不活埋，你可以把老人呢送到一个岛上，让他自生自灭。绝大多数的人呢舍不得活埋，一想干脆给我爹或给我妈送走吧，都往那个岛上送。周围国家的老百姓听说这件事儿，就把这个国家称之为是弃老国，把老人都送走。单说这个国家的一个大臣，这个大臣呢是个孝子啊，听说这件事儿啊，心里面就很犯愁，你说怎么办？不把自己的亲爹送走，违背法律，违抗上命，这是国王制定下来昭告全国实行的。那你说把自己的爹要送走了，我和那牲畜有什么分别呀？这可怎么办呢？一想干脆吧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不能把我爹送走，送到那岛国上，那我还是个人吗？偷偷的在自己家里挖了一个地下室，哎，平常的时候这地下室的门关着，上面有大柜子跟着挡着，一般人不知道，就把他爹呀给送到地下室里了，一日三餐按时给送饭，这地下室里边也有气眼，哎，通着外面，这样呢既没违背国家的圣命，二呢自己这心里又过得去，对外就说啊，我把我爹给扔了也给送走了。可是这个大臣心里面说，现在这种做法这是治标不治本呢，我能藏到什么时候？要是万一被人发现了，我有欺君之罪，我就得掉脑袋呀。最好的方式是让国王把这条法律啊禁止，得废除，这样不仅我爹得救了，全国的老人也都得救了。可是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国王收回成命？哎呀，每天就琢磨这件事。你看，人不该死，总有解救， 好心感动天和地。有一个天神听说这件事儿，为这个大臣的慈悲之心所感动，变换人形，就跟大臣讲说，你别着急，我来帮你。怎么帮啊？你往下听。第二天一早，在王宫的大门口上被人贴了一张纸，这张纸上一共啊写了8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说什么是最宝贵的财物，什么是最大的快乐，什么最有味道，什么寿命最长，如何能分辨出两条蛇，哪条是雄蛇，哪条是雌蛇，接下来是一杯里的水多还是大海里的水多。第七个问题说是一根木棍，那么哪一端靠近树根，哪一端靠近树梢。最末一个问题，两匹马毛色体型大小高矮都一样，如何能分辨哪匹是母马，哪匹是子马。末了，这张纸的最末上面也写着了，说如果你们国家能回答出这些问题，那么天神就会保佑国土不受侵害，倘乎回答不出来这几个问题，那么7天之后国王必将染病而亡，10天之后这个国家必将被邻国所吞并。落款写的是上天之神，也就是天神呢。守卫的兵丁一看，我这个娘，不，这纸什么时候贴的？哎，你们谁看见了？不知道啊，没看见呢。怎么一回头，哎，一打晃的功夫，这纸就出来了。快，上报给国王。慌慌张张把这纸取下来，给国王送去了。国王一看，心也一翻个儿。那阵的人呢，都迷信呢，害怕，就这怎么啊？这几个问题要回答不出来，不但我的命没了，我这国家都没了。再一看这些问题看似简单，不好回答。咱就比方说头一个问题，什么是最宝贵的财物？有人说钱，钱最宝贵，可是钱有贬值的时候。有人说房子，不动产最宝贵。你看现在看看，有那一些国家房产大崩溃，1美金能买1栋房子。有人说黄金值钱，黄金也在往下掉，你说什么值钱？再有第二个问题，说什么是最大的快乐，你没法回答。什么是最大的快乐？有人说我上班找一好工作最大快乐，那娶媳妇算不算？有人说娶媳妇最大快乐，生儿子算不算？你没法说。什么最有味道？有人说鸡肉好吃最有味道，牛肉不好吃吗？羊肉不好吃吗？海鲜不好吃吗？蔬菜不好吃吗？所以这些问题看似简单，要叫这个汁儿回答出标准答案来，还真不知道。这8个问题把这国王给难住了，马上召集群臣，把这事儿跟大伙儿一说，说现在我们国家有难了，我们得罪天神了，你看天神降罪，给我们出了8个问题，这个8个问题要回答出来还则罢了，回答不出来咱们有灭门之祸，你们都看看吧。大臣拿过来一看，大臣也一个劲儿的摇脑袋，怎么没法说。这种问题呀，看似简单，谁知道那最终答案是什么？所以很多大臣吱吱呀呀，你你我我，这说不上来。国王气的啊，废物，废物啊！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平时一个个胸脯拍得啪啪直响，说为我分忧。结果到了 眼前了，你们一个个都缩回去了，都是废物。我要有一天要死了，我死之前我把你们都处决了。可是你发脾气发火不解决问题，你必须得把这问题回答上来。有人给出了主意，说大王啊，您先别生气，咱们回答不出来不见得满城的百姓回答不出来，您呢发张文告看看哪位能把这问题回答出来。国王一想也对，把这事儿昭告出去了，底下写了说，如果谁能回答这个问题，我满足他一个要求，甭管他提什么，只要我能办到我就满足他。老百姓看了之后啊，也摇头，也回答不出来。一晃过去六天，没有一个人去接这个告示，敢回答这个问题。按下国王不提，单说那个大臣，自己啊，也不知道。这天呢，给他父亲送饭。知子莫若父，当爹的一看，哎，我儿子怎么这两天没情绪呢？昨天我就想问，还没等问呢，他就走了。今儿我得问问他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再三的问，儿子这才讲，说有这么一回事儿。你看看，这怎么办呢？这老头一想，这几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呀，不难回答。我说父亲大人呢，您想错了，怎么不难？要是不难，怎么这么多人都回答不上来？您呐，可别开玩笑了。老头一乐，确实不难回答。你看，我给你回答回答。你说什么东西是最宝贵的？老头说，信义呀。人活在天地间，顶天立地，信义二字最为宝贵。人要说话不算数，不讲诚信，那还是个人吗？儿子一想，哎，对呀，这信义可比钱财值钱多了。那什么是最大的快乐呢？学法呀，对法律的敬畏，尊重法律，这才是最大的快乐。你要犯了法，你还能快乐吗？那什么味道最好？实话的味道最好。人呢，别编瞎话，一个瞎话要用100个瞎话来圆。你老编瞎话，老编瞎话，总有一天你有变漏的时候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要想说话轻松，没有顾忌，说实话。要说瞎话，有一天被人识破，自尝恶果，那个味道可不好过呀，也不好受。那父亲大人，什么寿命最长？智慧。人的寿命是有限的，活多大是长寿啊？100岁，有120的，有130的。有人说动物长寿，500年、1000年的都有穷尽。而唯有智慧是无穷尽的。学习活到老，学到老，你到老了都有可学的东西。哦，那么如何分辨蛇呢？这也好办呢。你呀，拿一块细布铺在地上，看这两条蛇，烦躁不安的就是雄蛇，安静不动的就是雌蛇。那父亲大人，那水怎么解释啊？一杯水多还是大海里的水多呀？当然是一杯水多呀。你想想，我用这杯纯净的水诚心诚意的帮助别人，如果说干渴之人喝了这杯水，我救了他一命。一株麦苗或者一株禾苗干渴了，这杯水可以度过旱季，秋天可以收获粮食，可以养活好几个人。那么这杯水所做的功德，要比那些不能饮用、不能浇灌的海水作用大得多呀。 至于木棍，你可以放在水中，沉下去的一端是靠近树根，飘起来的是靠近树梢。母马和子马，你拿一堆草放在他们的面前，先吃的就是子马，后吃的就是母马。老头搁这儿啪啪啪啪把这八个问题是对答如流。儿子一听，哎，对，忽然间想起来，前两天有个天神转世说要帮助我们，莫非这就是那位天神出的这道难题，又叫我爹来教我如何破解。哎呀，看来弃老国的名字可以摘掉了。兴冲冲面见国王，啪啪啪把这个问题呱呱一说，国王听了是连连拍手称善，哎，好极好极，国王就要重赏这个大臣。可是这个大臣扑通往地上一跪，大王，臣有欺君之罪。国王一听心里就是一愣，哎，你怎么会有罪呀？你现在有功啊。大王，我骗了您了，我说把我爹给扔了，其实我没扔，我在家里挖了个地下室把我爹藏那儿了。这些问题也不是臣的意思，是我爹回答的。哦，这国王啊，原本还挺高兴，刚才喜上眉梢，听这个大臣讲完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，再看国王那脸吧嗒一下撂下来了。怎么叫君主喜怒无常，伴君如伴虎，就这道理。大伙儿一看心说要坏，哎呀，你怎么说这套词儿啊，你说什么不好，你看生气了不是，你这不是找倒霉吗。再看这国王半天没说话，脸憋得铁青，好半天这国王才问了一句话，我来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